您现在收听的是故事切入点。C.S. Lewis 说，喜乐不是简单的快乐，喜乐中含有切肤之痛。故事切入点带您切入平凡人士的喜乐光辉，不同信念活出不同故事。进入黑暗旷野不一定是故事的终结，同样挣扎，为何有人能活出光彩与盼望？故事原来可以这样写。
他的家人是不知道他是瞒着的，他只知道就是在谈恋爱，但是他家里人并不具体的知道我的情况。我的爸爸他倒没有什么，但是我妈妈是比较反对的。其实他们反对的理由就是不相信，就是有人会就是愿意照顾我这样的一个妻子吧。当我真的祷告神了之后，神真的也是在他的心里也动工，在我的心里有动工，对，然后才有了我们就是走到今天。神才给我们就是这样的机会啊，我们走到今天。因为我如果不呼求神的时候，我们可能早就不在一起了。看到外面的花啊草啊，心里很喜欢，但是那种就是单单的一个喜欢。现在我看到了之后，那种喜欢是因为我知道他是上帝创造的。是上帝在管理这个世界， 是上帝让我看到那一朵小花，
是
让那朵小花来给我的心灵带来一种愉悦，一种喜乐。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创文制作的故事切入点播客，我是节目主持人施凌宇。在上集节目中，我们的嘉宾患有进行性肌肉萎缩症，俗称渐冻症的吕莹，在访谈中聊到因着在杂志上发表一篇文章，抒发自己对爱情与婚姻的渴望，收到中国各地上百封的来信，而在这些信件当中，有一位退伍军人徐建林引起了他的注意，两个人便开始通信交往，走进彼此的生命。如今吕莹和徐建林两个人已经携手走过20多个年头，婚姻岁月中有甜蜜也有艰难，跟其他的夫妻一样，他们也为小事情吵架，甚至曾经分开8个月之久。但是经历磨合期之后，两个人终于走到一块儿。徐建林为吕莹遮风挡雨，吕莹为他写出《让爱解冻生命》一书。今年54岁的吕莹在一篇微信公众号写道：我虽不能用双腿追逐梦想，却可以叫梦想插上翅膀。今天的故事切入点，我们继续走进吕莹的世界。
当时是在无锡打工，无锡和我们江阴是很挨得很近。然后他是在无锡打工，然后他也是一次无意中在他好朋友的宿舍里看到了这本杂志《
辽宁青年》。
对对，看到我写的这篇文章，
是
给我写信。
所以他还每周一次，每周一封信。
对 对，那个时候其实他是性格是那种很内向也是很自卑的那种，
是，
但是他就是唯一的就是能够他觉得能够表达清楚表达好的就是写信嘛。就是那个时候他也是有手机，但是我也有手机，但是那个时候手机是双向收费的
啊，所以很贵啊。
对，打也要收钱，接听也要收钱嘛。
对，
所以我们更喜欢的就是写信，那个时候好像是几毛钱，好像是8毛钱写一封信，只要邮票。所以用写信的方式吧。
对，但是他并没有马上打动你的心，为什么没有呢？
因为我一直没有在这方面抱任何说的干嘛一点，
抱任何
希望吧。不抱任何希望吧。因为好像无论是从小所接触的教育也好，还是我父母给我的观念也好，还是我周遭的那个朋友啊，就是他们的那个状况也好，好像没有这样的案例，没有这样的实例。那个时候真的是二十多年前。但是现在可能是因为这个媒体发达的原因吧。
对，
我看到好多那个残障的朋友，他们都成家啊，都有自己的家庭。但是在20多年前的时候，就是很少很少，就是有这方面的这个信息啊，或者是这样的情，所以我在这方面是不抱任何的希望。可能是
所以当初跟他这个写信就是纯粹的交往，像当朋友一样这样子。
对，因为之前也有过一些 跟一些人通信嘛，但是大多数的人还是跟我的就是想法是一样的，那都是要么就是可能一时头脑之热，然后抱着，或者是抱着，有的人是抱着试试看，或者是有的当我说了我自己的状况就被吓退回去了，
是
各种各样的都有。但是这个我跟这个刚才说的这个信接到他之后，我也跟他简单的通过信，然后我也跟他讲了我身体的状况，然后甚至说的还要更严重一些。我觉得如果他要是真的愿意跟我交往，他就不会在乎我的身体状况。
是，
对，
后来就开始交往，他决定要接受你的身体状况。
然后确实是，就是我们就是一直在通信嘛。
对，
尽管我给他写的，就是跟他讲了我的身体状况啊什么的，他也愿意一直跟我的通信。他也不是说一定要怎么样，但是他愿意尝试，他愿意尝试。然后就这样，后来我们就通信了有大半年的时间吧。
有约出来见面过。
对对，后来就是因为他离得我也不远嘛，和我这边大概30-40公里的那样的一个距离，见过一次面，然后约好的是见面嘛。见完了之后，然后他给我的印象就是非常的沉闷，非常的木讷，好像什么都不懂的那种。但是唯有一点我也看出来了，他这个人非常的真诚，非常的朴实。这一点也看得出来。然后后来我就说，你可不可以到我租住的城市找一份工作，因为他本身就是是在打工嘛，流动性也比较大。
对，
那么他就是想换工作也是可以的，后来他就到我住的城市里找了一份工作。
所以是很认真的交往了。还搬到你的城市里面去找一份工作。
对对，这样见面的次数多了，我们就互相的可以有更多的一些了解。
是，后来交往了多久才论及婚嫁？
一年半吧。
一年半，双方的父母其实刚开始是反对的。
对，他的家人是不知道，他是瞒着的，他只知道就是在谈恋爱，但是他家里人并不具体的知道我的情况。然后我的爸爸他倒没有什么，但是我妈妈是比较反对的。其实他们反对的理由就是不相信，就是有人会就是愿意照顾我这样的一个妻子吧。
后来他们就是也是最后被他的诚心所感动。
对，是的，一开始的时候也是就是我父母我妈妈对他就是特别的那个严厉的那种啊，总是板着脸，他到我家里来都跟他说话啊什么的。但是到时后来就是当我妈妈就是生病，就是我们在一起已经快20年了，后来我妈妈走的时候之前2年她是得了癌症嘛。然后这段时间就是那个时候我妈妈她就说了一句话，她说她走她也是放心的，因为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她对我照顾也很好。
是，
我妈妈就是经常跟人家说她有三个好女婿，因为我大姐她也成家了嘛。
真的，
也找到了她的伴侣。然后我们姐妹三个，然后这个我，所以我妈妈说她最开心的就是有三个非常好的女婿，
可以照顾她的三个宝贝女儿。她这一生没有遗憾了哈。
对，
那所以你跟先生徐建林的爱情故事，你也把它写成了一本著作，让爱解冻生命，是吗？
是的。
可以分享一下这本书里面有哪一些内容？
因为我那个对于写作确实还是一个门外汉嘛。虽然一直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我当时就是写第一本书的时候，就是完全就是凭着自己那个大而无畏的那种心写的嘛。
是。
因为也没有那个嘛。但是我第二次在写书的时候，想写自己的故事的时候，可能就是在那个构造啊或者是整理啊各方面啊都确实有很多的欠缺，因为他要写成一个像小说一样的嘛。后来我认识了一位老师，他是在北京的一位，就是他叫张大诺，他是专门就是辅导了许多那个残障的这个人群，他把这些残障的人就是收为他的学生，然后辅导他们写作，写自己的故事。因为他说我们中国有8000万的残疾人，但是你能够写出书的，能够给那些那些家长也好，给那些 残疾人给他们做一个就是指导啊，或者是给他们一个参考的这样的书却很少，所以他就立志就是辅导了大概现在有将近50个，然后50个这样的这个群体嘛，辅导他们写书。当时我知道了之后，我也就是通过 我那个他的一个学生，也是我的好朋友介绍，然后就成为他的学生。
所以刚刚在那位老师的指导之下，你就写了这本第二本著作。
对对对，然后就是一开始从列提纲，然后到那个每一篇写多少字，包括怎么样，哪里需要多写，哪里需要再写，其实都是这位老师在辅导我。然后他会在通过电话嘛，通过电话可能一辅导就是一个小时或者怎么样。但是我很感恩认识了我这位老师，在他的辅导之下，我写了我的第二本书。
我们好像还没有谈到信仰如何进入你的生命，是怎么样信主的？
信主是那个我刚跟我先生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住的房子附近就有一个教堂。当时我对教堂还没有太多的那个感觉嘛。但是有一天我是在楼下就是晒太阳的时候，因为我们住的那个房子是照不进太阳的，而我到冬天又非常的怕冷。所以在天气好的时候，我就让我先生推我到楼下去晒太阳。然后有一天就是我在那晒太阳的时候，在我晒太阳的那个旁边呢，就是有一个修车摊。当时我不知道那个修车摊的师傅他也是信主的。然后后来就是过来一个年轻人嘛，然后就跟那个修车摊的师傅在聊天，他们认识。然后他聊了一会儿嘛，然后他就过来就是主动跟我聊天，跟我说话。
是。
然后他就谈到了这个旁边有个教堂啊，然后那个修车师傅也信主的，然后就跟我讲。讲完了之后我很开心哦，因为真的感觉那个时候感觉挺孤单的啊，有个人。我本身也是比较喜欢交朋友的，我觉得认识一个人多一个朋友我觉得没什么不好。那我们就聊到了信仰。我小的时候就听过那个良友电台的福音嘛。对，那个小的时候家里唯一只有一个收音机，那么偶尔的时候会收到这个良友电台的福音节目。
对，
也是断断续续的会听到讲到有个神呐、然后怎么怎么样啊。
对，
然后那个时候也是满的好奇的那种心啊。
对。
但是虽然多年过去了，但是我依然记得这个听在电台里听到的这个福音。后来当这个弟兄跟我讲的时候，我特别兴奋，我特别开心。哎呀，我说我那个时候小的时候我听良友电台的时候，我就向往能有一本圣经哦，因为喜欢读书哦，觉得那个世界销量第一大书我没有看过，没有拥有过，有点遗憾哦。
是，
就是那个时候就是一个好奇嘛，就把它当做一种书。然后没想到这个弟兄就拿出身边的一个包打开来，拿出一本崭新的圣经给我。他说我今天在教堂里聚会的时候，他说神就给我感动让我买一本那个新的圣经。但是他说我心里还说呢，我也不缺圣经啊，我家里有圣经啊，神你为什么要感动我买圣经啊。但是他说后来他就顺从神的感动，就买了一本圣经放在包里，没想到出来给我传福音这本圣经就送给我了。
是是，所以你很轻易的就信主了哈，中间没有没有什么经过什么挣扎。
我当时 还是那个想法，我就这个了解一下嘛，然后这么畅销的书我不应该看一下吗？
对
我只是当做一个本书去看一下吗？然后有那个时候但是他邀请我，他说你那个星期天没事你可以去那个教堂里做礼拜嘛。然后我让我先生后来也推我去过两次，然后他把我推到那儿之后他就回家烧饭，然后结束了之后他再来接我他再来接我
他不留下来一起听。
他当过兵，然后是那个无神论，当过兵的人都是无神论教育嘛。他认为 是 哪有什么神的，没神的，
不信这
套。对，但是我要去听听，我也没说我要信哦，我只说我去了解一下嘛。他也可以推我去了听了几次吧，但是听着赞美诗听挺好的，但是里面讲的我听不明白。还是听不明白的啊。然后就是那个时候也是有一搭无一搭的去过几次， 但是很感恩这位弟兄，他是一直就是到我家来跟我认识了之后，他时不时的就会来我家跟我们聊聊啊什么的，也不是说一定要跟我们谈信仰，就是跟我们聊聊啊，做朋友一样的。然后还因为那个弟兄他是个调音师嘛，他还主动要教我先生弹吉他。
哦，
我们相处的非常的好。
嗯。
然后后来我跟我先生，当时没有想过要信神，但是后来我跟我先生就是两个人之间就是出现了一些问题嘛，出现了一些矛盾嘛。
对。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想到，哎呀，不是有个神吗？我祷告祷告，看看神是不是会帮我。
这个你在有这些疑虑的时候，是正好你们，因为我知道你们中间好像经历过一个八个月的分开，
对
吧？
对、
就是、那时候是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会分开八个月呢？
就是两个人性格不合吧，可能确实我他的性格又比较那个沉闷，比较那个自卑，然后我的性格又比较就是喜欢什么事情自己做主，然后很挑剔，挑这不好那不好，然后就
所以两个人的个性就是还在磨合当中。
对，有这方面的。然后在那个时候就会祷告嘛，就是看看，就不是有一位神吗？
对，
我祷告看看神是不是会真的听我的祷告啊？那个时候不相信啊。
是，
当我真的祷告神了之后，神真的也是在他的心里也动工，在我的心里有动工。对，然后才有了我们就是走到今天。神才给我们就是这样的机会啊，我们走到今天。因为我如果不呼求神的时候，我们可能早就不在一起了。因为确实是在通过那段时间之后，我才发现很多的事情不是说我试了之后就一定会那个有好的结果。
对，
只有将这种盼望也好，这种期望也好，放在神那里的时候，要神动工的时候才会成为，就是真的是成为有希望的。
所以你们两个人夫妻是一起信主的，一起
对，一起决志，一起受洗的。
真的很棒。那所以信主之后，一起决志之后，其实婚姻生活并不是又就一路走来就很顺利了，还是会产生中间还是会跟一般夫妻一样，就是有很多很多的小问题矛盾。
其实我们在一起的生活的一个艰难程度要比普通的夫妻多很多。
是。
首先我就是因为生活不能自理嘛。
对。
就是包括吃喝拉撒都需要有人在身边，那他就不能出去上班，不能出去工作。那不上班不工作就没有经济来源。
是。
对吧？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们那个有一次交完房租之后，身上只有几十块钱剩下。这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挑战。
对，
所以对他的心理冲击也是比较大的。
是的。
但是后来我们就是说完全就是交给神了之后，神就一步步带领我们。
是。
到现在为止我还是那句话，神从来没有让我们缺乏。
Amen。
而且他一直让我们有衣有食，而且还有余，我觉得这个就是绝对是要值得感恩的。
是是。你可以分享就是说信主之后你觉得这个信仰就是除了在你的婚姻家庭生活给你很多的帮助跟启发之外，在你的文字创作上面有哪一些不一样的，给你让你打开你的不同的视窗，让你看对这个世界有不一样的视角。
以前没有信主的时候，可能是看待问题呢都是完全从自己内心的角度，自己的喜好啊，这种善恶啊，以这个是来为标准的。但是信主了之后呢，我就是要以上帝的这个标准为自己的标准，然后就会有看待很多的事情，就会有不同的角度，就会有一个新的，就像打开一扇门一样。像我以前会对我的先生要求很多，我希望他就是，也能够变得很优秀啊，能够变得很能干啊。能够变得很怎么怎么样啊，
你要求很多。
对，要求很多。但是我信主了之后，我发现慢慢的其实我能够接受就是他的不完美的一面啊，他的一些可能是包括他就是不愿意和人交往啊，或者是怎么样啊这方面啊，我都可以就是慢慢的就是在神那里通过祷告，我就发现神他接受我的 不完美，我的先生接受我的不完美，我为什么不能接受他的不完美呢？
是，
对吧？
是。
然后以前看到外面的花啊草啊，心里很喜欢，但是那种就是单单的一个喜欢。
嗯。
现在我看到了之后，那种喜欢是因为我知道他是上帝创造的。
嗯哼。
是上帝在管理这个世界。
是
上帝让我看到那一朵小花，
是
让那朵小花来给我的心灵带来一种愉悦，一种喜乐。
对对，这种喜乐其实也经常从你笔下的文字流露出来，其实读者是可以感受得到你的生命一步一步的都在改变哈。
对，因为可能健康的人他们的生活很忙碌，
对，
就是没有时间或者是没有这样的一个那个看的这个角度吧，就看发现身边这些神所创造的这些美好，这种安宁啊，嗯，那我希望通过我看到的，给他们就是带去这样的一个美好。嗯，
对对对，在你的文章里面，你写过一句话，你说神没有让我站起来，却让我高过地上许多人。
嗯，其实我觉得我那个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人不认识神。甚至是不愿意认识神，而且他们还有很多就是学识渊博啊，地位很高的人，那他们不认识神。那今天我能够认识神，我知道我是他所创造的，我也知道这个世界是神所创造的，那他所今天给我的任何的一个环境也好，试炼也好啊，我都能够去接受啊，那我觉得我就高过一些人了。我觉得可能很多的人注重的是地上的一些名誉啊也好啊，就是那个物质啊也好啊，
是，
那我这方面我都没有，我都虽然我以前也想去追求，但是因为身体的原因我求而不得。那我今天就是说认识了神之后，我发现这些东西都不重要，神的恩典，神的爱是比这些金钱也好，物质也好，或者名誉也好，都高很多很多倍的。
是，
啊，那我拥有了这些，自然是比他们更。
对，我从你脸上这种很灿烂的笑容，可以感觉得出来，你是一种很深的这种满足跟一种喜乐在你的里面哈。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实际上就是每天生活有一些，你说你现在写作是用。平板电脑还是你写作是怎么操作？
我现在就是用手机嘛。
哦，你用手机？
对，手机那个输入法里面不是有语音吗？
哦，你就语音输入？
用语音输入，因为打电脑啊什么的，现在就是手举不起来啊。然后就是以前我那个写书的时候，还可以用一个筷子去那个打那个键盘，敲击键盘。
对。
啊，但是现在就是连这样的一个。都很难做到，或者做起来很吃力嘛，
是
手腕没有力气，打一会儿的话手就很酸很酸的，
嗯，
然后就抬不起来。
嗯，
那现在就是主要是用那个手机大多数的时候坐着也会累，然后就躺在床上，拿手机，用语音输入。对
对，你坐在轮椅上对吧？你坐在轮椅上，那你是自己的身体的力量是可以支撑得住吗？可以。
我是用那个坐在轮椅上，我需要一根绳子啊，然后把我的身体能固定住，如果靠自己坐不住。
嗯嗯，就是一直到要有一根绳子帮你固定住。那你可以坐多久呢？在轮椅上可以坐多久？
这个不一定吧。嗯，大多数的时候如果需要出去啊或者是聚会啊什么的，那就坐的时间久一点，然后就会累一些，回来就是休息的时间会长一些。如果我光是在家里的话呢，我基本上就是坐两个小时，然后我先生就会抱我上床躺一躺。因为这个夏天天热了之后，我的脚就是坐时间长了也会肿胀的特别的难受。
对，
需要上床就躺着之后让这个脚的肿胀能够得以缓解。
是是，你目前微信公众号大概是多久更新一次呢？你有规定自己每天要写多少字吗？还是
不一定，有的时候是希望一周两到三次，但是有的时候确实因为各种身体的原因啊，或者是各种原因吧，就是可能不是每次都能够，完全按照自己的计划。
是是是，但是已经其实比起一般写作者，你已经非常高效率了，两三天更新一次已经非常的高效率了。
有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可能写作比较。 比较专注的是那个赞赏啊，或者是关注量啊，点赞量啊。
嗯，
但是我发现这些东西都不是那个神所要给我的，因为当我关注这些时候，我的心里就多多少少会有焦虑啊，每天都会去看一看，哎，我今天有多少关注了，或者是那个啊，然后但是现在我当我不去那个严格的要求自己一定要每天写多少或者每周写多少的时候，我反而会在这方面会放下，嗯，我就按照自己的内心，我祷告完了之后，神给我这样的感动，那我就写。如果今天我看到了一些东西，心里也有感动，那我再写。嗯，
是你通常完成一篇文章大概需要多久时间呢？
不一定啊，有的时候快的时候一两个小时。
哦，
有的时候慢的时候可能要一两天三四天。
嗯哼，所以不一定哈。
对对，因为那个、那个语音输入之后也是要编辑的嘛。
对对对，
因为错别字的修改啊，或者是一些标点符号修改，那我的这个手指就是这个大拇指就是长时间就是那个点屏幕啊，现在也有那个腱鞘炎的症状，也会酸痛啊什么的，所以就是在这方面也会有一个尽量就是写的可能也会有速度慢下来。
对对对，那你的身体机能是不是就是一部分一直慢慢的在流失呢？
对呀、啊，你想，如果是一个健康人的话，就是到我这个年纪过了50岁，可能都会开始下滑啊，
是的，
各方面都会下滑啊，对吧？
对对、
更何况是像我这样的一种病呢？像我这种。肌肉萎缩它就是随着年龄的就是增长就是 一直就是在发展嘛，
是
而且最近这几年最近这5年发展 是很快的。
嗯、
因为以前的话我坐在轮椅上可以坐三个小时甚至4个小时、那么最近这几年就只能坐两个小时，有的时候那个一个多小时就要上床躺一躺。
嗯，是，但是你还是一直持续的坚持阅读写作、我觉得这种毅力是相当让人佩服的。你觉得你曾经小的时候医生说啊，你们这种人可能活不过20岁30岁，但是你现在已超过50岁了，而且活得非常的精彩，活得非常的丰盛，你怎么样看待你的人生？
所以我就刚才就讲了嘛，很多的时候当我们在、计划吧，把什么都计划好的时候，这个却不是在我们自己手里，是在上帝手里的。当年就是医生给我和我的姐姐都判定这样的一个像死亡判决书一样的啊，
是，
然后跟我的父母说把孩子带回去吧，他喜欢吃什么就吃点什么、那个能够对他好点就好点，那意思就是这孩子养不大的嘛。
对，
但是我姐姐这个今年她是62年的，已经63岁了，她比我大9岁嘛，也依然上帝在就是让她在这个地上享受这个她所创造美好的世界啊，
是
啊，我觉得这个都是在神的手中。有的时候我们就说哎呀，我们确实认识好多的残障朋友，他们有一些都已经不在了，然后我就会说当我们今天还活着的时候真的是要感谢神、是他的保守啊，是他的看顾，
是、是是，所以你有一群、跟你类似状况身体状况的朋友群体吗？
啊、对，就是身边也有，然后就是在网上也会认识一些。
嗯，
对，而且我们还有一个在网上成立了一个专门为残障群体祷告的这样的一个就是群体嘛，一个施工，然后会 每个月会给他们就是一个做一个那个奉献，然后会把这些钱就是帮助一些就是生活特别困难的那个残障肢体。其实有的时候确实我在写文章的时候会得到一些我根本不认识的就是家人也好肢体也好啊给我的赞赏，那这个我也希望能够通过一些就是帮助其他的残障肢体的一个方式吧，把我得到的这些爱也能够分享给他们。
在吕莹经营的一篇公众号文章里，他这样写道，我最喜欢泰戈尔的《飞鸟集》里面的一句话，世界以痛吻我，我要报之以歌。这不是对困苦的轻慢，而是在看清生活的锋利后，依然选择用热爱为它谱曲， 不是强行的乐观，而是让那些打过的结、受过的难都变成歌声里独特的旋律。就像经历风雨的草木，不会记住每一滴冰冷的雨，却会把阳光酿成花朵的芬芳。我知道上帝赐给我这样的人生，是要让我对日常小事更加的珍惜，是要让我对身边人的温暖更加的感恩，在自己的节奏里慢慢生长，用这样爱的方式回应世界。感谢您收听这一集故事切入点，欢迎您转发分享以及留言给我们鼓励。我是士林雨，我们下次再会，拜拜。